时间快进入到80年后的今日，乌克兰危机已经进入了第五个月。美国重启在二战时通过的租借法案，亦即是美国不卷入战争而提供战争物资，为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拜登总统放话，只要战争需要，美国就会继续为乌军提供援助。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7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国会仲在4月底通过了33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其中200亿将会用于乌克兰以及欧洲盟国的军事援助。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统计，美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强大的武器库。自2018年以来，美国向乌克兰出售或者捐赠了7000多枚的反坦克导弹、14000个反装甲系统、1400枚的毒刺防空导弹、700枚弹网刀、游荡导弹、90枚155毫米重型榴炮弹、16架 Mi-17 直升机，还有200部的装甲车。大多数捐赠的武器来自美国自己的库存。然而随着原本外界以为很快结束的乌克兰冲突成为拉锯战，美国武器供应方面的问题亦都开始暴露出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高级顾问、美国退役海军陆战队上校坎西安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些武器的供应已经不足，标枪反坦克导弹以及是毒刺防空导弹最近受到了很多的关注。例如标枪反坦克导弹，我们已经给予了乌克兰超过我们自己三分之一的库存。美军指出，如果持续提高武器，可能会影响美国自己的应对战争的能力。目前美国每年能够生产2100枚的标枪反坦克导弹，而美国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7000多枚的这一类的导弹。而在另外一个乌克兰军队大量需要的武器毒刺防空导弹的方面，库存紧缺的问题更加严重。美国国防工业承包商雷神公司负责生产这种的导弹，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海耶斯在4月曾经表示，美国国防部已经18年没有购买过毒刺防空导弹，一些的零件在市场上已经买不到，我们必须要重建设计导弹弹头的一些电子零件，这个将会需要时间。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教授范纳伦说，这个暴露了美国武器生产及供应链的短板。他对美国真表示，还有一个问题是增加新型武器的产量，例如反舰巡航导弹以及其他类型的远程导弹的产量。美国希望为乌克兰提供这些的系统，但是美国这一类的系统的生产能力非常有限，而且美军维持的库存并不是很多。他还表示，他是认为这个是当前危机暴露的一个问题，但是其实他一直在这里存在。范阿伦补充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可能是幸运的，在我们自己卷入例如是台湾冲突这样的直接对抗之前得到了这个的警告。在二战之后长期和平年代，国防人员更加注意坦克、军舰、飞机等防御性武器的研发和生产，忽略了导弹等精准武器。然而这一类的武器在真正的冲突当中必不可少，而且制造起上来是非常之昂贵。在过去的几十年以来，很多生产线都更加注意成本而不是人性，从而大幅减产精准武器。致力于尖端国防有安全性研究的英国皇家联合研究所研究表示，美国目前一年内生产的火炮弹药只能够维持乌克兰10日到2个星期的战斗。而在导弹方面，该个研究所表示，战争已经耗费了美国年生产导弹总量的4倍。范阿伦说，我们是出于经济成本原因，让美国生产多种武器系统的能力显著下降。他说，是的，维持武器库是昂贵的，扩大武器生产也是昂贵的。按照经济标准来讲，这些都是浪费，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谈一个经济问题，我们谈的是一个战略问题。美国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对增产不切乐观，他认为这次的冲突不可能完全恢复美国的国防生产。 他说国防预算持平，建立以及是维护国防产品工厂的费用是很高。他对美国政话，对于美国来讲，最好的选择就是生产譬如是海马斯一种多管火箭炮这一类性价比较高的武器，相对于战斗机以外先进巡航导弹等高端武器，他们相对来讲是容易生产。另外一个挑战就是目前的供应链，由于芯片等材料短缺，海运成本升高，生产新的军用产品将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退役海军陆战队上校坎世安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将考虑为乌克兰提供一些武器的旧版本。他说这些武器在战场上仍然拥有很高的打击能力。他还表示，有一个好消息，这个就是即使因为新武器的库存问题，美国需要向乌克兰提供一些旧的武器版本。俄罗斯亦都做同样的事情，你看看他们现时所使用的坦克很多都是旧的坦克，所以乌克兰不会在战场上失去优势。坎世安说，乌克兰冲突亦都使到美国领导层认识到，除了聚焦亚太以及中国，美国亦不将部分精力投入欧洲的事物。他说美国是一个全球大国，所以必须要有应对全球事务的能力。范亚伦则是认为美国仍然将目光聚焦向中国，他认为瑞典、芬兰等国家加入北约的意愿强烈，而这些国家拥有强大独立的军事能力，能够保证欧洲维持力量平衡，并且对敌对势力起到威胁力。与此同时，他亦都表示俄罗斯军队在战争当中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个亦都意味着中期来讲，来自俄罗斯对北约盟国的威胁将会大大降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